砍掉老员工年终奖，神龙教早演过一遍。据报道，梅赛德斯、奔驰拟向德国约9万名员工停发原定7月发放的年终奖金，并计划讨论延长工作时间且不支付补偿性报酬，预计此举可节省超1000万欧元。背景是奔驰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15.5% 至14亿欧元，欧洲传统车企在电动化转型与全球竞争下承压，这是一家百年大厂在难关前的取舍。经营的难处是事实，账要算，但先动谁的蛋糕这件事向来不只是财务题。金庸在《鹿鼎记》里把一个组织如何对待打江山的老人写成了一则寒气逼人的寓言，那个组织叫神龙教，颂歌唱得越响，老兄弟死得越快。神龙教是教主洪安通一手创立的，岛上每逢集会，会众便齐声诵读洪教主宝训，把教主吹捧到仙服齐天，如同日月光的地步，人人高喊个个生为教主生，人人死为教主死，颂声震天，气象喧赫，活脱脱一个蒸蒸日上的大教派。可韦小宝亲眼看到的另一面是，这套颂歌唱得越响，当年跟着教主打天下的老兄弟就死得越快，走得越多。终于几个幸存的老人当众发难，青龙使无根道人把账摊开来算，神龙教虽是教主首创，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，人人都有功劳。当年起事共有1023名老兄弟，到今日有的命丧敌手，有的被教主诛戮，剩下来的已不到100人。1023倒不足100，白龙使更把那句最扎心的话问了出来：属下跟随教主20年，凡事勇往直前，我为本教叛命之时，这些小娃娃都还没生在世上，为什么他们才对教主忠心，反说我们老兄弟不忠心？这句质问放到任何一家正在优化成本的老组织里都听得见回声。最先被砍的往往不是新人的招聘预算，而是老人那份理应到手的酬报，最先被怀疑不够拼的也常常是那批当年最拼如今最贵的人。寒了老人的心，颂歌就成了空响，无根道人把神龙教由盛转衰的病根说得一针见血。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，性格大变，只爱提拔少年男女，将我们老兄弟一个个的残杀。注意，老兄弟们造反时要的并不多，他们没有谋夺教主之位，只求一条活路，求教主开恩，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，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。能让为组织拼了20年的人，最后只敢卑微的求放我走，别杀我。这个组织的仙福齐天早就是一句空响了。一份年终奖，一段不补偿的加班，单看是财务数字，但在老员工那里，他从来是另一本账。我当年信了你的颂歌，把最好的20年压了进来，如今难关一到，第一个被动的为什么是我？组织或许能省下1000万欧元，却可能在老人心里记下一笔再也补不回的账。神龙教省下的是几十名爱眼老人的开销，赔掉的是整座岛对教主宝训的信。真正的万年船，在的是人心。神龙教的颂词里有一句：“教主使稳万年船，乘风破浪逞英豪。”金庸偏偏让这艘万年船在老兄弟的发难中险些倾覆。洪教主被逼当众立下毒誓，再不敢肆意诛戮老人，那艘船才勉强没沉。金庸写神龙教，从不是写一个反派教主有多坏，而是写一条朴素的组织铁律。一个组织能走多远，不看顺境时颂歌唱得多齐，而看逆境时他怎么对待那些把青春压给过他的人。删减、收缩、过冬，企业难免会有，但下刀的次序里藏着这家组织真正的价值观。奔驰能不能度过这一关要看市场，但《鹿鼎记》早把那句忠告写在了纸上。先寒了老人的心，再嘹亮的仙福齐天，也稳不住一艘想开万年的船。